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安萌。小贝，这个时差换过来没有啊？
哎，早就换回来，这个很奇怪，这个从西方飞到东方，照理讲这比较不会有时差，就这一次小贝反而有时差，而从东方飞到西方，照理讲比较会有时差的，哎，小贝居然没有时差，所以有一点很奇怪。哎，
这有什么奇怪了？你现在就是说你的高山族血统、客家血统、马来西亚血统、台湾血统，通通都不见了，你现在已经开始有美国血统了。
哎，说的可能也是哦，哎，可能是真的是回到美国之后倍感亲切啊，哎，
好像这里才是家了，是不是？
嗯，对对对对对，呀，回家就很快就进入状况，我们就赶快回到出埃及记里面来吧。
对哈，你走以前我们在出埃及记，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出埃及记呢。
那表示走的不够久，我看我再走一趟好了。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到了启示录，那我们啊，我们的世外桃源就马上要进入历史啊。嗯，
不会，我们再从头做。说一遍那我考考你好了，我们上次出埃及记讲到哪里你记得吗？
我知道，特别是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哎，这个小贝以你为戒，所以我们上次讲到那个最后一戒嘛。
那后来怎么样了？
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啊，要守本分嘛，是不是？
那结论呢？当时以色列民听到这十戒之后怎么样呢？
吓得屁滚尿流啊！
哎，你这讲话稍微文雅一点。
就本来就是嘛，拜托你看到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他们就发战，远远的战音，那还不是屁滚尿流吗？
哎呀，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说这个啊，摩西你跟我们说话就好了，我们一定听你的，不要让这个神跟我们讲话，不然呢，我们铁定会死得很难看。
这个才是要点呐、
啊。
所以我们上次讲了，神啊其实还有很多话要讲，但是百姓呢就不要听了。
对的，再听下去这个此命休矣、哎、
他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啊。难怪这个蒙哥的心情是一天比一天沉重。昨天才跟启牧把这个怎么拯救世界这个方法跟大家讲完。
就是蒙哥你就不公平，你跟启牧谈都是这么高山仰止的题目，那怎么跟小贝就在谈一些什么上厕所的问题？你是这你自己未免太偏心了嘛，对不对？跟启牧就谈什么拯救世界，听起来就像啊这个卡通片最后这个英雄要拯救世界。
你又没有听到后来我们拯救世界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嘛？
嗯，还没有听、
啊。就是你听了才能够真相大白啊。
真相大白、
啊，不要光看题目啊。但是、这昨天已经觉得很任重道远，今天看到这句话呢又特别有感触。你看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这未免太莫名其妙了一点。神跟你说话你不听，你要听人跟你说话，那凭什么你会告诉我说人跟你说话你会听呢？这个是不是有点似曾相似啊？你看我们网上啊，信箱里面啊，还有打电话啊，还有我在街上如果碰见人家知道我是谁的话，就是总是干什么，有一些问题想来请教，大家都讲得很客气的啊。想
来请
教、
对啊，大家都现在这个大家都要请教蒙哥嘛，蒙哥谆谆教诲如春风化雨一般呢、
每次人家这样一封信来或者一个问题，我就想到这句话。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其实你说这个人跟神之间这些问题难道圣经没有讲清楚吗？都讲清楚了、对不对？以色列人那时就是他觉得害怕，他觉得听不懂，他就不要再听，他不要再听了，其实神讲完没有？神根本还没讲完，那你不要再听了，你就要听谁讲呢？听人讲。其实你听见的跟我听见的是一样，你听见世界我也听见世界，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继续听下去嘛？
诶，可是这个区别有可能是你听完之后你消化这个世界，诶，你把想一想讲一讲，把我们简单我们大家能够了解的话语这样讲出来，不就听人讲话比较方便吗？
我跟你打保单呐、啊，大部分的人都是像以色列人当时一样，他听到觉得不顺耳，或者他看一件事情看不懂之后，他就来找一个比较懂的给他解答解答。如果这个比较懂的，他认为比较懂的人答案他满意，那他就接受下来就好了。如果他不满意呢，他连上帝一起不要了。
嗯，你说这个，你这谈不就是这个教育嘛？教育就是这样子嘛。嗯，
哎，这个教育没关系啊，教育随便你怎么教，对不对？你在中国不喜欢受教育，到美国来做美国人，像小贝一样啊。哎，我们在讲的是上帝、啊。
哦，那你今天是要回答网友什么题目啊？
哎，也不真的是要回答网友题目。当时以色列人不愿意听下去，至少我们应当继续听下去。对不对？你不要看了一个十诫就在那边发表感想，就好像说，哎，神说不可杀人，好，那你现在跟我们以色列人讲不可杀人，可是外面很多人在杀人啊，从前埃及人杀我们的时候你怎么不管呢？对不对？
哎，对啊，哎，这问题很好耶，因为蒙哥你真是替大家问的，嗯，说得好、哎、
全世界都在贪恋，你怎么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那你上帝干什么的呢？
啊是啊，
哎，你不把这些事情整理整理再来跟我们讲话，你有什么资格要我们听你呢？
嗯，对，没错，不然这都一猛一看，这些都是漂亮话嘛，对不对？
是啊、嗯，那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继续听下去。你如果对神的知识就这么一点点啊，十诫听完了你就什么都不懂，然后你转头看看这个全世界啊，你跟十诫比一比，你越想越不高兴，你觉得这个上帝啊，简直就是在骗小孩。
对，而且呢，他为什么不要毁灭这世界呢？对不对？
是啊，那你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摩西在跟他说什么有任何的功用吗？
摩西啊，诶，可是摩西他这个他旁边还有一个约书亚，他们就这样子谈谈唱唱做个节目，就也是有人要听啊。
哦，好主意哈。那个时候摩西倒是没有这么方便了、他也很聪明，摩西就不跟百姓多说、也不跟他多解释，只对百姓说什么，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他就安慰了一下百姓就算了。
哎，对啊，这也就是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嘛。
那这里面其实有很深奥的道理。第一、百姓说、你再来跟我们讲话我们必听，摩西就不再跟他们讲话了。对不对？摩西只跟他们解释一下，说神为什么现在要来跟你们讲十诫啊？神不是放着全世界的事情不管来跟你过不去，因为他要试验你们。这个试验的结果应该是让你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而不是让你返回来给他打一个分数，说这个上帝啊，哎，你自己叫我们不可杀人，你看你杀人多少？刚刚那个法老的军兵全部被你灭在里面，难道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
对啊，
你要知道神给我们讲话他的目的是什么。人要是自己以为他有这个权柄来决定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仁爱的，什么是公义的，那你跟他谁跟他说话都没有用处。他们并不是说要听摩西的话，因为到底神还说了什么他们也没有很大的兴趣。你看底下圣经就说，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你一站远了就麻烦，跟随主最糟糕就是不能站远。你一站远之后啊，你对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新的看法。
哦，真的、不是人家说这个旁观者清吗？你不是要跳出那个环境，远远的观看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吗？
这跟随主跟娶老婆是不一样的。
你说娶老婆还没娶之前只能远远的站？
不是的，你这个已经娶了老婆、你再讲什么还没娶之前通通都是废话，对不对？圣经叫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什么呢？你这个看你的老婆呢，远远的看了越看越好看。
你这讲得很伤尊夫人的心啊。
没有，我还没有说靠近看怎么样。我只是说呢、跟随主的话呢，远远的看呢就越看就越不对劲了、
哦，还不能离远哦。
你不能离远，主耶稣一定要你跟着跟着跟着。哎，旧约的例子也是这样啊。以利亚要被提，他就告诉以利沙说，你可以在这里等。以利沙说，我寸步不离。他就真真正正得以经历神，得以认识神啊。
哦，要跟着紧一点。
对，百姓也是一样嘛。希律王斩了施洗约翰，大家都很伤心。那神的公义在哪里？ 你要知道神的公义在哪里，你就要开始跟耶稣了。你跟到旷野，他就开始给你摆筵席，五饼二鱼把你喂饱了，百姓突然不问问题了，也不伤心了，对不对？你要是留在耶路撒冷，希律王斩施洗约翰，你就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这个上帝没用。
嗯，
因为你没有靠近耶稣来跟着他走嘛。耶稣向来是要人家跟从他，不是要你在你的家里，在你所在的地方啊，给我立一个座位啊，让我来把你的问题解决解决。他说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的官呢？神来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你得跟他跟到底啊，在你跟到底之前你怎么看都不对，尤其你站得远看啊，再借一点不信主的人的书啊文章啊来看看，你越看越看不懂，那你只有把自己搞糊涂，这时候谁跟你说什么是没有用处了。因为当百姓远远站立的时候，在他们看起来什么，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哎呦，很明显把摩西的做法跟百姓是相当的不一样啊。
那还没关系啊，神与摩西通通都进入了对你来说的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幽暗。
有，那是应该很光明的地方，为什么讲幽暗呢？对不对？跟神同在，怎么会有幽暗呢？
因为你远远的站，你跟他中间隔离了，你开始成了一个为上帝打分数的人，这个就很麻烦了。那你所在的这个问题是几千年来没有人能够绕得出来的，因为神对你来说他住在幽暗里面了。
嗯，
他成了不做事的神，对不对？
对，就是小贝子这一次这个他出游之后特别感想，就发现现在在这个东亚啊，我相信在中国也是一样，在台湾我是看了电视节目啊，这个外国进去的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些这本国的电视台，他们在接纳这个外国节目，最近特别喜欢找一些什么圣经考古啦
啊，
这个讨论这一类的这个解开
圣经
之谜的这种节目啊，发现很多，而且呢讲的实在是都是似是而非的，不是正确的东西，但是居然非常引起大家的兴趣啊。
那当然
觉得这个真的是到了一个末世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越来越红啊，大家都越来越喜欢来探究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偏偏呢，这些媒体也给了一些资料都错误百出啊。我自己看了他那个，在台湾看了一集那个圣经考古，在讲那个索多玛和摩拉的事情，我自己看的就是啼笑皆非啊。
上次的节目我们听小贝讲了一点，那是因为全国的人，全东亚的人都远远的站立啊。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在幽暗之中的神，也没事做，也睡着，要么就死掉的神。他们对他打分数，你这么一远着看，什么事情都不对了，你也不觉得害怕了，你知道吧？你对神那个敬畏的心也不见了。
反正站得很远，所谓天高皇帝远，反正你也管不到我。
对，而且我们大家都站在这个地方啊，你讲我讲就很有道理，越讲越有道理。但是你认不认识神，你变成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对不对？你在这边等着神把他的作为向你解明，所以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接受他，你要不要跟随他，你要不要相信他。那你等吧，你等着等着，有一天你会等到他，你发现他是在审判的座位上审判你。这个就是神救恩的厉害啊！他说他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要救那些相信的人。那你这个时候你要求神给我一个在今生今世照我们这些远远站立的老百姓啊，自高自大的人，定神为无理的人，要靠他们的这个道理来让你相信神呐、你根本就是做白日梦。你不要说问蒙哥了，你问摩西，摩西都不跟你讲话了。
那怎么办？那到底要问谁呢？
哎呀，
是不是
圣经的好处就是在这里呀、当时以色列不要听，要摩西跟他们讲话，摩西也不跟他们多说话，就告诉他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乖乖。”但是底下摩西所传的话没有一句是他自己的话，他仍然继续把神的话传给百姓。那只是你越站得远呐、你就越不容易听得懂。你像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念十诫基本上念到这里就完了，然后我们就跳过去了，对不对？
对啊，十诫都看完了，那二十章后面就不太用看了嘛，直接跳二十一章。
你问大家说十诫讲完讲什么，几乎没有人可以答你。其实神之所以要降临，之所以要把十诫颁给他们，最重要的心意不是写在十诫里边，写在底下。
哎呦，真的还假的？
真的吗？
神这个太复杂，他颁十诫就重要了，不是十诫，是十诫后面的东西。
等一下，等一下，这不是神复杂，是因为百姓说我不要听了。对不对？他说我不要听了嘛。所以底下重要的字你通通都没有听见，你光听见说不可不可不可。那我们今天就试着往下读了。你不要听上帝继续讲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什么呢？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首先他就开始解释刚才十诫的第一诫，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哎，那请问我们一读到这句话，首先就得问问了，这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自己是看见了，我们算不算看见呢？
我们当然没看过啊，对不对？要是神，很多人都不是这么说吗？神要是现在就在我面前真的显现出来跟我讲话，我铁定就信了。我们就是没看见嘛。
讲这些话的人我知道很多啊，可是都是没读圣经的人。以色列人当时自己都亲眼看见了，看见神把他们救出来，看见神把埃及的军兵灭在红海里，看见神亲自在山上降临，后来这些人通通不信了。
所以这些人就是该死，对不对？所以就这些人程度不好嘛，你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怀疑论者。像我们就不会这个样，我们就是看见眼见为凭，我们就会乖乖的信。
哎，我还不知道小贝原来也是一个唯物论者哈。
不是，怎么稍微替这个啊，我们有某些听众讲讲话嘛，免得我们两个又高来高去。
是啊，你看我们最近又有一个听众在留言了，他说他希望他能够经历神。那请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做经历神，是你用五官来经历他，用肉身来经历他，叫做经历，是不是？
对啊，最起码要让他这样感受到这个热热的啊，对不对？还是神的能力忽然降临在他身上，他忽然手一摸他的父亲，一摸他的母亲，他们身体就变好，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圣经里面所有有这种肉身的感官的唯物经历的经历神的人啊，一点用处都没有。
哦，真的吗？
不是神不把这个经历给我们，神给我们圣经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肉身的经历啊，一隔夜就生虫了，跟天上的玛拿一样，给你肉身吃的啊，你是可以当时兴奋一下，留到第二天马上生虫，你回头一看，你马上不知道昨天那个到底是什么。圣经给我们的经历神从来不是用你的感官来经历，那个叫做唯物论经历神啊。
哇，这么复杂，还有一个名称叫唯物论经历神。
对啊，
那请问什么叫做唯心论经历神呢？
这个本来唯物唯心呢，就是人的分法，圣经根本不是这样分的。我们要经历神就是什么啊？请问这句话哪几个字最重要？你要向以色列人这样说啊，那我今天也就向这个提问题的听众朋友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哪一部分最重要？是你们自己看见重要呢，还是神从天上和我们说话了，哪一个重要？
这个你这个好难的问题啊，这个都很重要啊，对不对？
你看见或者不看见，能不能改变神有没有从天上和你说话？不能，对不对？但是你要是用你的眼睛，用你的感官来所谓的经历神，请注意啊，我不是说这样的情况不存在，但是你的重点如果总是在这样的经历的话，你隔夜必然生虫。
这怎么好悬呢？
不，你不可能辨别，你不可能回头辨别到底我这个经历是什么。你今天讲得很好听，你觉得说我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肉身里面没有经历到它，对不对？实际上圣经的讲法一直是相反的，神有没有从天上说话，如果你经历到了这个神的话真是可爱，他的真理真是在我的心里面如同火烧，那个就叫做经历神了。那个经历神是必须用信心持守下去的经历，并且没有办法用你的肉身再给他开一个证明单说公正啊，我验证这是经历神，你的肉身根本在这件事情上无份无业，你想都别想。所以神才叫我们信他，要我们借着这个信来跟从他，实际上没有别的办法。
哎呦，那赵蒙哥你这么讲，那我们这个坊间这个基督徒书店里面那一半的书不就要拿去烧了吗？
如果是教导你怎么从肉身来经历神的话，我是觉得三分之二以上。
你比我更狠啊。
一半太客气了，真的有太多误导人的书，而且是越来越多。
跟大家爱看这个啊，对不对？
摩西没有在跟百姓说什么话，现在很多小摩西啊就开始来传人的经历，传人的话了。你神自己讲话为什么不传呢？你看神自己怎么解释呢？首先他说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干什么？与我相配，这个就是前面说的嘛，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刚才是说你不要为自己雕刻，现在说你不要为我 不要拿它来与我相配。嗯，你看上帝讲话一下子语气对他们已经是缓和了很多了。
嗯
啊，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你非但不可做任何的像来与我这位天上和你们说话的神来相配，你也不要除了我以外再去做一些别的像叫做神像。那你要干什么呢？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话？其实我有一个更积极的目的要告诉你们。百姓都已经不要听了，你们要干什么呢？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哎，就这一句话就好了。
哦，就是讲到后来就是要这个我们献祭嘛，对不对？哎，
不是啦，神为什么要从天上降临跟以色列人说话？他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要跟他们讲清楚，他要的是这种牛羊献为燔祭跟平安祭啊。
他要赐福给我们，不是叫我们害怕他，也不是叫我们论断他，也不是叫我们站得远远的。他有一个心意，就是要赐福给我们。不过你要怎么样得到他这个福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他讲给我们听的。你看，有多少人知道十诫跟这个赐福摆得这么近呢？十诫的目的其实要跟你讲这个赐福，十诫是让你敬畏他，却不要害怕他，不至于犯罪，所以他可以来赐福给你，这是十诫的目的。
哦，哎呦，原来是好事一桩啊。哎，
原来是好事一桩，并且他很清楚地告诉你怎么样得到这个赐福，就是第一，你要有坛；第二，你要有祭物。清楚不清楚了？很清楚了。神有一个赐福给人的心意，这个人必须守一个规矩，他要筑一座坛，他要在坛上摆上祭物，那么神就会来赐福给他。
哦，那这样问题就很明朗化了嘛，对不对？我们就是需要祭坛，还有需要祭物，对不对？
我们还可以再讲一点点，就是神在这里甚至没有提到一个字说要你信我，整个的目的也不是要你同意我，更不是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要把公平公义带回这个地球上，要让恶人都受罚，好人都升天。不，他既然已经为世上所有的人偿了罪债，你叫他怎么再惩罚他们呢？他担当了他们的刑罚嘛。并且从旧约以色列人当时的历史看起来，他有一个很单纯的目的，挑了一小撮人，然后跟你说我要赐福给你，但是你得听他的话。那这个得福的途径，第一是祭坛，第二是祭物。对基督徒来讲，这个太清楚了。什么意思啊？祭坛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祭物就是十字架上面钉的耶稣，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用做什么了嘛。嗯，
不是哦，你第一你要贴近这个祭坛，你要把这个祭物当成你的祭物，凡是祭在我名下的地方。你是不是一个他名下的人？你如果是他名下的人，他要来赐福给你。他赐福给你的时候，你最好稍微客气一点，他是神，你不要在他赐福给你的时候反问他一句，哎，这么多人没得福，你干嘛给我福？这么多的公义没有伸张，你为什么不先把其他事情办好了再来见我？
哎呦
哎呦，
问这些问题听起来就很不敬咯。
嗯，你说我们向神所问大部分的问题，其实不是背后就是这样的话，这样的心意吗？
嗯，
在神向我证明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在神向我证明他不是一个骗小孩的上帝之前，你给我什么我都不要啊！等你把这些事情都办妥了再来见我就对了。
哎呦，很大牌哦，
很大牌哦。那你如果发现自己在这个现象里面，你应该马上知道你已经离摩西离上帝很远了，你远远的站立，而且神对你来看一下子进到幽暗里面去了。
哎呦，真的，我还以为会这样想的时候，这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呀。嗯，
那个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自己这么骄傲，为什么还把自己讲得这么好听？连自己都被自己骗到，还要求神再给我一个经历，这是不对的。
嗯，
这样你需要坐在炉灰中悔改。但这只是第一点，对不对？我相信大部分的基督徒做梦也没有想到，十诫后面所接着第一个重要的从神那里来的词其实是赐福。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继续听下去啊，我们读出埃及记这段一向是跳过去的，最重要的话都没有听见。
哦，是哎，真的，你这么一提，我还真的是，还真是恍然大悟了。以前在看这个出埃及记这一段，脑筋满都是这个不可不可不可，
对，
看了就头皮发麻，就后面真的都没看呢。
所谓头皮发麻，就是开始审判神了、啊。这你到底干什么？你来吓唬我们？你来示威还是在干什么？
嗯，
跳过去，跳过去，找一些比较好看的圣经，免得我再
对对对，
你知道吧？但实际上啊，听众朋友，你如果有圣经啊，去读一读；没有圣经，打电话来281-561-9747，仔细去读一读，从旧约到新约，所有最重要的重量级的话、重量级的名词与动词，都在底下一小段的圣经里面全部写完了。
嗯。
不超过几百个字啊，整个圣经的中心思想全部给你讲完，但是我们只知道说十诫，就可怜就可怜在这个地方了。好了，我们今天就只能谈到这里咯，小贝，
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啦，
下回再见。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